各位听众，7月13日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一年来，刘晓波的名字丝毫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周年忌日之时，德国将在7月13日举办刘晓波远行一周年追忆活动。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等民间组织纷纷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大力的支持。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天琪女士您好，这次追忆刘晓波活动的组织者和发起者是哪方人士？将有哪些人士参与？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谈一谈刘晓波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五月间呢，我和廖义武就是中国著名的流亡作家廖义武，在科隆有一次他的新书朗读会。在这个会上呢，我的朋友罗兰库纳牧师 Roland Kühner 带着他的学生从外地也赶来听讲。会后呢，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喝饮料谈天，罗兰牧师他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他说晓波逝世一周年，我们应当有一个纪念活动。我们马上就都非常赞成，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罗兰牧师呢，他是莱茵马斯职业高校的宗教教师，他多年来一直是为刘晓波做声援活动的，每一年的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他都会带上200-300个学生和老师，从500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到柏林去示威抗议。去年呢，刘晓波去世了以后，在12月10号那一天，我跟罗兰牧师一起带了差不多300多个他的学生，赶到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前面为他举行抬棺抗议，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注意。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和廖义武一起商量呢，就把计划敲定了。这虽然是一场追思礼拜的仪式，可是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文化界、政治界和新闻界都有人来参加，估计会有400-500人来。比如说著名的德国的歌手比尔曼 Wolf Biermann， 他会演唱一首纪念他当年共同作为异议分子的同行作家，那个作家的名字叫做 Jürgen Fuchs。 这个人呢，后来被东德共产党政府关起来迫害致死，他的情形跟刘晓波是一样的。另外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赫塔·穆勒女士 Hertha Müller， 她也会出席，而且会朗诵两首她翻译的、她自己翻译的刘霞的诗。那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 就是我们的专题主讲人，他的名字是 Ian Johnson，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燕，他是普利兹文学奖的得主，他也是常驻北京的一个作家和记者。另外还有德国笔会的前秘书长 Herbert Wiesner， 他也要代表德国笔会发言。那么廖义武和一个小提琴手会演出他们为晓波最后时刻写的曲子，这中间呢还穿插一些祈祷和祝词，所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至于中国人方面呢，我们当然有这个旅居欧洲的中国人和一些民主人士来参加，像独立中文笔会的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还有全球支持中国及民主化论坛的主席费良勇先生，还包括比如说民主中国阵线呢、中国民主党、中国共和党等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会来。另外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台湾驻德国办事处的大使谢志伟先生也会在嘉宾之中，所以是非常非常热闹盛大的。
本次活动的地点选择在柏林葛策马尼教堂举行，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哦，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葛策马尼教堂就是 Getzmaner Kirche， 它是在德国的当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建造虽然不过是100多年，大概是1891年的时候开始建造的，但是呢，它在当代在抗拒共产集权、 维护人权和推动民主方面有巨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有后来被血腥镇压以悲剧收场的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当时这个风暴也席卷了东欧，东欧各个国家的人民也起来抗议他们的政府。东德呢，在那年的夏天就开始了一波一波的人民起来抗议，有的人用脚投票，他们穿过边境躲到其他国家的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去，人们也上街抗议。这所教堂呢 Getsemane 教堂是少数几个扮演了这场民主运动的重要角色的一个教堂。当时呢，他们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就是1989年的夏秋之际，人民抗议的时候呢，就常常在街上被政府去追捕，这个教堂就打开教堂的门，收容这些被政府所追捕的群众还有一些异议分子。而且他们还在那里面设了一个电话热线，收集一切政府非法镇压的信息，而且这里也成为一个公开演讲的场所。教堂里面常常有大型的讨论时政的集会，总有上千人来听讲。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就在西方不管是怎么样的专制独裁政府，哪怕以前在纳粹时期，这些党卫军啊什么，他们不可以到教堂里面去抓人，教堂确确实实还是一块净土。所以呢，这个教堂在这种重要的时刻呢，它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1989年的10月和11月，这个教堂真的是塑造了历史。比如说在10月2号那一天，教堂是日夜开放，成为所有反对政权者的避风港，谁要是被搜捕被警察要抓的话，他们就躲到那个教堂里面去。同时呢，这个教堂的主教他也对政府发话，要求东德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他公开这么说。那么11月5号，指挥家他的名字叫 Wolf Reuter， 他在教堂里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就是英雄交响乐。同时他还说，我们要求拆掉柏林墙。所以呢，这整个事情是非常的戏剧化的。这么一个跟中国1989年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教堂，他们的争抗是喜剧性的圆满收场，而我们在这里纪念中国失败的1989民主运动和为民主人权寻道的刘晓波先生，这个意义我认为是非常深重的。
刘晓波逝世一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可惜不是，不但不是，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恶化。我们知道中国人权状况在习近平主政以来，就是从2012年的秋天以来每况愈下，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在西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今天，刚好是今天7月9号这一天呢，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到柏林来访，他要跟默克尔政府主谈经济，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经济贸易的制裁，李克强要到欧洲来寻求一些盟友。他来了，而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这位女士叫做 Koffler 女士呢，她特别向政府提交了一份人权报告，今天在新闻里面都广播出来了，指出中国政府对异议分子、对作家、对律师的打压非常的严重，而对少数族裔的迫害也是越来越厉害。他要求默克尔政府不要为了经济而把人权的议题搁置一边。中国政府的钱越多，他对人民的压制是越厉害，这跟西方口头上所说的中国应该提高贸易经济水平，然后这个人民生活提高了以后呢，中国的政治也会改变的，也会逐渐的走向民主化，这种说法刚好是相反。中国政府越有钱，它压迫的越厉害。近期以来，我们也注意到有好几所中国的大学的学生告密那些思想开放的教授，甚至于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也成了共产党的另一只黑手，思想学术自由完全被扼杀了。人们眼见这种低端人口被驱逐了，异议维权人士被抓捕了，少数族裔受压迫， 可是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是长期人权被政府打压的结果，造成的就是人心冷漠，道德沦丧。
至今呢，身有疾患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出国治病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习近平政权把刘霞看成一枚棋子，进可攻，退可守，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也不把刘霞看成是他们罪恶之手下被迫害致死的刘晓波的遗孀和挚爱，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他们的冷血冷静地看怎么样下这盘棋，国际的压力大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现在真的觉得自己财大气粗了。但是现在美国呢也露出了他的利爪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不只是在贸易上进行一种反哺，同时他们也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他们也有好一些动作，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到台湾海峡去巡航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显示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这个川普总统很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朝野上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确实是从他的强大的势力来说对世界和平造成一种危机，所以他们现在有所表示。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政权他们在适当的时机也许还是会放刘霞一马，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异议人士，他也不是政论家，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女性，他就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性。但是我觉得很难判断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到来，我有一个感觉也许今年之内好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确实是比较难说。另外一方面呢，刘霞即便出来的话，他们也还是有人质控制在手中，因为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北京，刘霞即使自己自由了也还是一种局限性的自由，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事情还是让人觉得很可悲的。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